各位上午好，今天是8月12号，欢迎来到摩根士丹利每周三的周期论剑在线直播。我是 Cynthia 唐，唐荣卫，基础材料行业分析师。今天我们讨论的主题将覆盖金融、交运、工业和房地产等行业更新。在我们开始今日的讨论前，我还需要读一个 disclaimer， 请注意，本会议仅面向摩根士丹利的机构客户以及财务顾问，本会议不对媒体开放。如果您来自媒体，敬请退出本次会议。另外，在会议过程中，您可以随时在屏幕左方发送您的问题，不需要等到最后，这样我们可以节约 Q&A 等待的时间。我们现在把时间交给中国工业行业首席钟盛来分享一下工程机械下半年进入业绩修复期，重申积极看法。钟盛。
好的，谢谢 Cynthia。大家好，我是工业行业的分析师钟盛。那我们这周出了一个关于工程机械行业的报告，重申了一下我们对这个行业的积极看法。我们认为在二季报之后是进入到这个行业的一个比较好的投资时点。那我们的主要的逻辑跟大家汇报一下。首先呢，我们认为在工程机械行业，整个行业的周期还是向上的，尤其是在国内的行业周期。第二呢，我们认为在股票的层面呢，现目前股价其实反映了非常多的市场顾虑，包括可能像汇兑啊、油价、涨、加息各方面。但是对这些方面，我们可能在二季度在今年的下半年以及明年，我们会看到更积极的方向。当然最后呢，如果从各公司的这个盈利的能力来看，我们相信在下半年开始，工程机械的公司也进入到了盈利的修复期，我们综合认为它是一个比较好的进入时点。那就这几点来讲，我想分别展开稍微讲一下。首先呢，对于行业周期的判断，从国内的这边的市场来看，我们认为替换需求仍然是一个最主导的需求因素。当然除了置换以外，我们也看到了积极的一些电动化的趋势，也是在新机方面促进了一些需求。那如果我们看置换需求更新需求的话呢，我们在报告里面其实做了一个比较详细的数据拆解，我们的更新需求该怎么看。总的来说呢，我们认为第一，过去上个周期整个工程机械市场的一个上升周期在2017到2021年之间，这些年份的机械设备产品会在未来的2到3年内陆续的都进入到一个更新的周期。那同时我们看在2020到2025年期间，中国的二手设备的出口其实是一直在加速的。我们的估算大概有40万台的挖机设备是有通过二手机去出口的。那这个的影响是让我们整体的市场保有量出现了一个回落。我们预期但大概对于挖机市场来讲，在国内市场的保有量已经从高峰期，也就是在2021年左右的高峰期超过200万台下降到现在可能是在一个160-170万台这样的一个水平。那么相对应来讲，我们看到明年还是有不少的大的工程是在推进的过程中，尤其是进入到建设的主体期，包括一些水电、核电大规模的地下管网更新这样的一些工程，国家的两重工程。所以我们认为在明年一个更新需求加上整体基建能够保持在一个比较高的水准的时候，我们认为整体明年像工程机械市场的国内部分是会比今年的增速再加速的。以挖机市场为例，我们认为今年的挖机市场整体是在一个18% 的同比增速，但我们认为明年的挖机市场可能会加速到同比28%的一个增速。即便是进入到2028年，我们认为也有保持一个双位数增长的潜力，因为后续我们会看到更新需求还在。第二呢，就是我们往到2028、2029年之后，也有一个对于国标的一个切换的的期待。这是国内的市场部分。同时，对于国外的市场部分呢，我们认为整体的需求还是处于相对比较稳固的阶段。那海外这边，我们看到像这个矿机。在一些这个新兴市场的基建都是今年主要的设备需求的增长点。当然还有非常多的拉动是关于像 AI 的数据中心相应的基础设施建设。所以我们看到像国际上卡特彼勒、小松他们在刚刚过去的二季度的业绩发布会上也表示了对于全球工程建筑市场下半年的一个比较乐观的预期。所以我们认为中国厂家其实在国际上的市占率的提升还是在一个逐步提升的过程中。所以综合来讲，我们认为海外市场的增速也会保持一个两位数的海外市就中国企业在海外市场的增速也是能够继续的保持一个两位数的增长。那么所以我们对于中国工程机械的这个头部企业来看，我们认为他们在今年明年他们的收入端都能够保持在一个双位数，今年会在一个20%多的都在一个大概在保持在一个15%左右的增速。今年驱动因素更大的是海外市场，明年驱动因素更大的是国内市场的增速。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呢，就是我们看到市场上已经从股价端来看已经反映了非常多的一些担忧，包括对上半年来讲业绩端的确是受到了汇兑方面的一个压制。所以我们如果看各工程机械公司在今年上半年的业绩上还是属于比较低的这个增长，基本上我们认为可能像三一、中联他们都是保持上半年一个持平到月增的净利润的一个同比的状况。但到下半年来看，我们认为首先我们宏观我们摩根士丹利的宏观团队认为汇率会稳定在一个现在的这个大致水平，所以汇率的损失可能在下半年就不会再是一个比较大的影响因素了。第二呢，我们摩根士丹利不同于市场的一致预期方面是在于这个加息的判断，我们并不认为下半年会有加息。同时我们行的观点是认为在2027年的上半年还会有一个降息。所以对于如果判断是如我们行的如果实际市场情况是如我们行的判断，那么有可能就是对于工程对于建筑的这个影响并没有像现在市场想象的那么差。所以我们认为在这个下半年开始，我们就能够看到各工程机械公司在盈利上的修复，这也是我要讲的第三点。我们对于业绩的预期以及二季度的业绩预览以及往后看的业绩预期。那么从二季度的来看呢，像三一、中联，我们认为他们的收入端其实还是会保持一个比较快的增速，在15%到20%%。但是在利润端的话可能就维持在一个同比持平的一个上下浮动的范围内吧，也就是有可能是略降或略增这样一个业绩水平。 对于恒利来讲呢，它的收入端的增速会更快一些，因为受益到。
请关注公众号思维纪要社，更多纪要请加 VCN20210130。
整个全球市场以及它持续的在这个市占率方面的提升，那么我们认为恒利在二季度的收入端能够做到同比30%以上的增长。那当然业绩端同样也受制于汇兑方面的压力，可能是一个小单位数的是一个持平或略增的状态。但是这个是所以呢，在二季度的业绩上，我们看到的确各公司还是有一定的在盈利端的这个疲弱的压力的。但是这个情况，我们认为在二季度在下半年以后会出现一个改观。我们认为下半年他们的收入端的增速还是能够持续的保持他们上半年的这样一个水平，同时下半年的利润率会出现会有一个修复，是快于收入端的增速的。因为包括行业里面的这个海外部分的增长更高，以及这个汇兑没有太大影响之后，收入端就出口部分的收入端的影响也会消失，所以在今年的下半年，我们认为从毛利率来讲也是处于一个修复状态，所以我们认为像恒利、三一、中联这些公司，他们下半年的净利润的增长能够在一个35%-45%同比的这样一个区间范围内，那么到2027年，我们认为还是能够保持净利润率是在一个30%-50%的一个增长区间。对于这些公司来讲，如果我们看现在他们的就是他们的这个是他们的这个市盈率方面，就会比较的具有吸引力了，基本上都像中联是在一个10倍左右，然后三一是在一个17倍的2026年的PE level。那我们认为他们还是会有一个进入到一个 re-rate 空间里面。那当然，我们如果按优先秩序去排的话，这我们更加的喜欢的是恒利液压，因为它不仅在这个传统的液压方面受益于全球客户，包括像卡特彼勒他们在美国市场上的数据中心的旺盛需求，也包括恒利也有一些在它的新产品上的市占率的提升，同时它还会有人形机器人这一块，我们认为人形机器人在这个月其实是一个这个市场情绪会变得更好的一个月份，因为这个月人形机器人这边的活动的事件还是比较多的，催化剂比较多，包括宇树的上市以及后续的这个在这个月的世界机器人大会和机器人运动会，我们都认为他们会是行业的积极催化。那接下来在恒利后面，我们是比较推荐像三一重工，我们认为三一重工整体的增长的质量，包括风控，包括产品的竞争力，各方面还是领先于中国的企业的。但是在整个行业上升周期的过程中，我们认为其实整个工程机械板块都会有比较好的机会。那我今天可能主要分享的就是这些，我把时间交回给孙姐，谢谢。
好的，谢谢钟盛。那现在我们有请中国交运行业首席倩磊来分享一下交运行业观点更新，倩磊。
谢谢丁姐。那今天给大家讲一下，就是最近跟市场讨论比较多的快递和集运两个子行业吧。那快递行业可能最近大家关心的还是一个反内卷的一个动态。最重要的变化其实是从七月开始，那七月开始的淡季，整个行业的竞争好像又有一些升温尤其是在一些局部地区出现了一些价格跌破盈亏平衡线的 价格的竞争。那进到八月以后，根据我们和行业聊下来，感觉这个反内卷的这个力度还是有所加强。那这种更多的是来自于一种自上而下的政策的引导吧。那么我们也是有了解到在比如说河北、山东这样的区域已经发生了提价，或者是正在讨论提价的或者是这个把这个竞争向一个更有序的方向引导的一些举措。那么这种举措一方面是行业在就是价格竞争过于激烈影响到利润的情况下的一种就是集体的这个协商行为，另一方面也有自上而下的政策引导的这个动力。那么所以从这个反内卷的角度上来说，其实整个行业在淡季经历七月份的一个略升级的竞争之后，八月份其实这个价格又有一些环比的小幅提升，那也有一些我们聊到的玩家跟我们说在有些区域已经观察到了利润的上升。所以我们现在对这个行业反内卷和价格的判断就是我觉得行业不会因为反内卷而完全没有竞争，但是它不会出现像这个在反内卷之前的，就是在某些区域大家通过亏钱的方式通过去压抑这个网络和快递员的这个福利的方式利润和福利的方式去做极端的市场份额的竞争。那竞争会是一种相对有底线有序的竞争。然后我们还了解到就是整个这个三季度从件量上来说增长应该也还是比较平淡的。那八月份的开头观察到件量的增长有一些小幅的好于七月份的迹象但是持续性我们也要继续观察。然后从这个季节性上来看，我们觉得整体的三季度的件量增长和价格都会维持一个正常的季节性。正常的季节性也就是说价格和单位的净利润可能都会环比二季度有一些回落。那这一方面是因为淡季大家价格还是多多少少有一些小的调整，另一个就是件量的增长如果没有特别强劲的话，在成本端也会带来一些影响。所以我们觉得我们的基准情形还是三季度的这个单位净利润环比二季度全行业会有一些小幅的调整。那么往四季度看，我们跟行业聊下来觉得大家都还并不悲观。那四季度一方面因为去年四季度开始的反内卷已经把整个行业件量的增速带下来了，所以其实四季度就会进入到一个比较正常的增长基数。那今年的前三个季度其实都是在去年高增长的基数之上的一个这个增速。我们看到增速从之前的这个高单低双我一路这个往下回落到中个位数的增长。那有可能今年的四季度在一个正常化的基数的情况之下，有可能增速会有一些提升的机会。然后我们觉得跟行业的玩家聊下来，大家也还是仍然期待旺季价格还有一些这个提价的空间。那从我们对现在整个行业的观察来看，在国内快递这一块我们觉得并没有行业性的大的机会。那这个主要也是因为第一个行业整体的增速已经跟比如说过去的五年的平均值相比是慢了许多，那这个肯定也有宏观经济和消费增速放缓的影响。那另一方面反内卷的背景之下大家也不可能在份额上拉开特别大的差距或者实现特别激进的行业格局的变化。所以我们觉得行业性的大的方向是一个比较平稳的发展。在相应的我们的投资的角度上来说国内的快递这一块我们还是相对比较喜欢中通和圆通。那中通会在八月的 中下旬报业绩，我们也是在之前发了一个业绩的 preview， 那我们是预计今年二季度的这个净利润就是调整后的净利润的增长会有大概 39% 的年对年的增长，接近40个点。那主要它是得益于公司在逆向件这个方向上拿到了很多市场的份额。那么逆向件对于公司的大盘来说是单位净利润比较好的一些件量，那么这个逆向件会贡献公司的这个单位收入的提升和单位净利润的这个支撑从这个角度上而言我们觉得中通三季度的业绩应该也还是会是一个不错的一个结果那往后看我们觉得整个行业我们刚刚为什么提到我们更喜欢中能和圆通，一方面就是这两家还是处在一个利润份额比较高，所以他们的现金流去支撑他们可持续的资本开支和这个份额增长是一个正循环。那第二个就是说，我们跟行业聊下来，感觉这两家在 AI 的应用层面还是做了很多的探索，那可能也是在整个行业的因为利润相应领先，份额也相应领先的情况之下，会有一些这个管理上的余力去探索这个 AI 的应用。所以我们估计可能未来如果整个行业没有特别明显的比如说增速又回到双位数增长或者这个接近 10% 的增长的这种行业性的大趋势，那么后面行业的分化可能更多的就是来自于大家在科技领域的应用然后我们觉得这两家其实的他们的探索也是在我们看来也是非常的积极。那在AI 的应用之后，其实会在两个层面上帮助快递的玩家去跟竞争对手有所这个实现一个竞争的优势。一方面就是说服务质量的提升，比如说中通有提到他们的这个科技的应用帮助他们在逆向件的取件上面大幅的提高了效率，那么为快递员取件提供了很多的方便，这也是支撑他们在逆向件上实现比较快的增长的一个动力。那么比如说像圆通呢，在它的 AI 的应用我们也观察到，就是它在这个降本层面也是做了很多的这个可以说 AI 可以给它提供比较多的帮助尤其不仅仅是总部的降本，这个中心的降本还有一些网点的降本都会有一些比较明显的推进所以往后看我们觉得在国内的这个通达系，我们说加盟制快递的这个范畴内大家可能未来想要实现差异化可能这个当然竞争价格竞争或者服务质量竞争仍然是一个方面，但是未来对科技的应用也会让头部和尾部相应的拉开一些差距当然在这个我们的快递的整个的 universe 里面还有一个极兔我们也是比较喜欢的，但它基本上在国内的这一块业务我们觉得并没有特别明显的能够成为股价的这个支撑因素，那更多的它还是在海外。
请关注公众号思维纪要社，更多纪要请加 VCN20210130
实现这个跟随这个中国的这些电商去实现一个海外的市场扩张和这个利润增长的故事所以快递这块我们大概是这样的想法。那还有就是最近跟市场讨论比较多的就是集运，那集运可以说年初到现在的表现和盈利的方向其实都是强于预期的，那我们觉得最重要的一个影响因素还是来自于战争的这个就中东战争的这个影响。那么一方面高油价其实会带来一定程度上的减速那么战争也会一定程度上影响船期的变化然后这个从需求的角度来说可能也会让这个 我们说海外的零售业有一些补库存的这样的需求，因为这个在全球地缘政治极度不稳定的情况之下，可能整个物流会有一些相应的这个时间的拉长，或者会有一些额外的扰动，那么会给这个供应链带来一定的不确定性，所以也增加了这个海外的零售业的一些补库存的需求吧。当然不仅仅是零售业，因为中国的集装箱出口还涵盖了很多，比如说像机电啊，比如说像这个新能源产品啊这些都会在需求侧看到一些支撑。当然这个。中东的这个地缘政治的影响，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影响，就是影响了市场对红海复航的预期啊。那么我们说，红海复航这件事情，其实大家一直是把它当做整个集运行业最大的风险因素啊，因为我们知道这个红海区域的这个通行的受阻和这个亚欧航线的绕行，其实是很大程度上消耗了集运行业的一个有效运力，可能消耗了7%到10%的有效运力。所以，如果这个红海和苏伊士运河又重新能够让这个集运公司去把这个亚欧航线的航距缩短，那么其实对整个行业的供给侧会是一个挺大的压力，这也是整个行业大家比较担忧的一个因素啊。当然，红海的这条航路不能走这件事情，也是一直到今天，也都还是这样的情况。也有很多投资者说，这个感觉这个风险，大家说了这么多年，始终没有兑现，感觉它就不是一个风险了。那我们从我们的角度来讲，我们想说就是，红海复航这个风险，它虽然不确定性很高，但是它一旦发生，它的伤害是非常大的，所以它可能是一个从现在的角度来看，是一个偏小概率事件，但是这个小概率事件的发生会给整个行业带来非常大的下行的压力，所以我们也还是觉得这个风险不能被市场所忽视。再叠加上本周这个马士基又宣布了一条 AE19 航线又重新回这个红海航线，而且我们也是这个观察到，在最近几个月，其实苏伊士运河的集装箱通行的这个箱量以箱量计的这个通行量，其实是有一些上升。当然，它距离几年之前的这个正常化的运行的通行水平还是大幅的降低了，可是它比可能在年初的水平是有一个上升。所以我们往后观察，就是如果有更多的船公司选择重新去把这个亚欧航线去走这个苏伊士运河的话，它可能会形成一个羊群效应，就是说越来越多的船公司会觉得这个走了之后航距缩短，那么成本有机会降低啊，因为航线变短了以后，那么对于客户的吸引力也会变高啊，因为它可以降低客户的供应链的不确定性，那么有可能会引起这个更多的船公司去跟随，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我们觉得这个风险也是不能忽视的，所以我们觉得虽然短期来看，最近这一两周可能因为整个天气情况的影响，天气情况一方面影响了中国这边的港口的拥堵，另一方面我们观察到在这个美国那边这个Panama Canal 的这个水量的降低，也给美东航线带来了一些运力的扰动，所以其实这个美东可能近期还有一些行业涨价的动力，但是往后看，我们觉得整个行业的供给侧的压力还是比较大的，可能 可能最重要的观察点就是在这个业绩之后今年的这个八月底的业绩之后去观察这个鸿海复航的这个进度的变化它可能会是主导整个行业周期方向预期的主要的观察点。那我们先讲到这里，下面把时间交还给星星。
谢谢倩磊的分享。下面我们中国房地产行业首席 Stephen 将来分享一下房地产行业核心指标下调。 Stephen。
好，谢谢 Cynthia。 大家好，我是 Stephen。 今天我想简单跟大家分享一下我们前两天发布的一篇报告。这个报告主要是下调了2026年全年房地产的几个核心指标的预测。可能大家也留意到，今年以来土地市场整体还是比较低迷的，不管是在成交量还是在成交金额方面都没有太明显的一个起色。虽然七月份开发商拍地的这个积极性比之前稍微好了一些，但热度基本上还是集中在一线和部分的核心二线城市，若二线以及三四线城市的土地市场仍然面临比较大的压力。那么考虑到未来几个月住宅销售可能会持续的走弱，同时开发商拿地的态度也偏谨慎，所以我们预计土地市场的成交在短期内有比较难会出现一个明显的改善。这也意味着下半年整体的施工活动大概率会持续维持在一个偏弱的水平。那么新开工的持续低迷不仅仅会拖累房地产的开发投资，也会影响到未来几个季度的新房供应。即使下半年基数比较低，但我们认为新房销售的压力仍然是比较大的，所以我们把全年新开工面积、房地产开发投资以及新房销售面积的几个增速分别下调到同比下降 20%、 17% 和 9.8%。如果跟2021年的高点相比的话，这三个指标的累计降幅将达到 76%、 53% 和 56%。 整体来看，我们对房地产市场出现一个实质性恢复仍然保持一个谨慎的态度。从七月份的一些领先指标来看，市场未来几个月可能还会继续的走弱，比如二手中介门店的这个带看活跃度在七月份出现了一个回落，二手房的挂牌价格也持续的下跌，而且所有的一线城市的环比跌幅相比起六月份都有所扩大。虽然上周五北京进一步放松了非户籍人口的这个限购政策，也明显提高了住房公积金的贷款额度，但我们觉得这一次的政策放松力度其实是比较有限的。再加上二季度二手房的成交其实已经有过一波比较强的表现，所以我们预计这一次新政带来的额外成交量可能不会太多，而且持续的时间也未必会很长。另外我们也留意到二线以及三四线城市的挂牌量在最近两个月又开始往上走，尤其是一些较弱的二线城市挂牌量甚至创了历史新高。与此同时，七月底的政治局会议对房地产的这个表述相比起前几次有所淡化，所以我们认为未来全国层面的进一步放松政策的空间可能比较有限。在这样的一个背景之下，刚才提到的一些领先指标的转弱，再叠加夏季本来就是房地产传统的销售淡季，所以我们觉得新房和二手房的成交接下来可能还会持续的承压，并带动三季度的房价环比跌幅扩大。一线城市的房价虽然仍然有机会保持一个上涨的态势，但涨幅可能会比之前几个月更加的温和，个别城市甚至不排除出现环比回落的一个情况。全年来看的话，我们预计全国二手房价同比下跌的幅度应该是在 5% 左右。作为参考，今年上半年的一个累计跌幅大概是 2% 出头，这意味着下半年房价仍然面临一定的下行压力。综合来看，我们对开发商整体还是保持一个谨慎的态度，建议投资人可能先观察，等行业复苏信号更加明确一些之后再考虑加大一个配置。那么从选股方面来看的话，我们还是更看好那些拥有稳定租金收入的商场运营企业，尤其是品牌影响力比较强 项目储备充足、品牌矩阵完善、以及运营能力突出的公司。我们认为即使在消费增长放缓的大环境之下，这些企业仍然有机会通过持续的市场份额提升来实现优于行业平均水平的同店零售和租金增长。具体来说，我们覆盖的华人之地和万象生活有望持续成为行业整合带的这个受益者。如果把当前的这个估值因素也考虑进去的话，我们觉得新城控股啊，就新城 A， 未来六个月的股价表现或许会有更大的上行空间。那以上是我的分享啊，我把时间交回给 Cynthia， 谢谢。
谢谢 Stephen。接下来我们中国金融行业首席 Richard 将来探讨一下投资收益税收趋严对金融市场的影响。Richard。
好，感谢郑迪。那最近呢，这几个月确实大家对这个对中国居民在海外投资的一些政策呢，担心的讨论也比较多。那么从前几个月附图的一些处罚，包括五月的837号文，包括其实从2020年以来对海外投资税收这个监管力度的一个收严呢，大家都有不同的解读和担心。那我们在这几个月呢，也写了几个深度的或者比较全面的报告。首先呢，我们认为这三件事呢其实是各自独立的。这个首先呢，从税务的角度来讲呢，我们觉得这个其实跟附图以及跟837号文的关系都不是很大。大家也关注到了，其实这个逐渐的这个征税的力度呢是从2024年就开始的。说的原因呢就是其实中国的这个税务体系呢，我们觉得确实在原来的这个执行层面呢确实存在比较多的问题。那首先呢就是中国的这个税制呢其实在一定程度上是一个累退进的这个累退制的一个税制，也就是其实相对于底层的人民群众呢，税务实际的这个税率是高的，因为中国的以间接税为主以这个增值税还有呢，当然就是说社保的这个压力呢，缴费压力呢也是中低产的压力比较大，因为它缴费有一个上限，也就是说你收入够高之后呢，你的相对的税率在下降。那么在这个 VAT 呢，其实也是同样的一个问题，就是它隐含的税率呢是在你每天购买的日常的用品中。那显然呢，在这个你要看这个构成，这个税务的构成呢，就是在日常用品的购买中呢，肯定是中低层的居民的占比要更大，所以呢反而是税务的这个压力更大。那么中国本身呢，就在国内是免掉了资本的这种收益的相关的税，也没有遗产税，也没有这个房产税，也就是所有资产基本上不太交税。那么还有呢，就是在个人所得税征收方面呢也是比较松的我们也反复做过很多测算。那么这两年虽然略有加强呢，基本上呢这个实际的税率呢也在2%以上，我相信大部分的国家呢都要低很多交税人群也比较低所以这几年呢我们看到呢，它就随着尤其是原来靠土地财政这个这条这个可以说是不太可持续的道路呢逐渐终结之后呢，刚才这边也说到这个土地销售呢估计也不会短期内转好长期估计也不会更好那需要做的税务改革呢还是比较多的。那么从税务改革来看呢，现在最实际的就是把该征的税呢应该征到位那这方面呢就包括其实从来没有免掉过的海外投资的这个收益税以及国内的一些个人所得税的该交的税呢，可能这样我们认为未来几年呢都是持续的一个加强监管的阶段。那么随着金税四期的上限呢，这个其实是两年前就上线了。还有呢就是CSR 2.0 的一个上线，那么对数据的分析呢也在逐渐的加强那也被这个征税的可能性呢逐渐，尤其是低成本征税的可能性呢也是增加了比较好多的条件。所以在这几方面呢我们觉得还会是持续的。这跟大家可能担心的是不是会控制这个资产外流或者中国居民对外金融投资呢，我们觉得都不是特别相关的。那从这几个方面看呢，最近也有比较多的政策 出台。其实上周呢，大家比较担心的就是有一些新闻报道开始对保险的一些投资回报呢进行一些征税。那我们觉得这个呢其实也是正常的一个情况，也就是说在保险的产品里面呢，如果是投资型的产品或者储蓄型的产品确实有一部分呢是要是要交资产增值税相关的税的当然保险也有很多产品就是保障型的呢其实最终的收益是不交税的所以呢我们觉得在这个所有的影响中呢，其实保险可能会影响相对小一些，因为最终的保险公司可以从产品设计方面呢进行一些优化导致最终的这个税负呢成本是相对比较低的那在其他的这个地方呢，我们觉得可能优化的方面就会相对的有限一些。那么这个也不是说中国收的税比其他国家要高多少，其实呢在全球来看呢尤其是像资本市场比较发达的一些国家，资本利得税呢还是非常正常的一个税种。而且中国征收的平均20%呢确实也不是说特别高，像在美国如果投资期限短呢，这个税务可能税务的这个税率还是比这个高的，长期投资才有20%。当然在这个征收的过程中呢，我们觉得也有需要完善的地方，比方说该抵扣的部分可能需要考虑到抵扣等等等等，这个我们认为也会在逐渐的完善中。那么影响比较大的呢，我们觉得还是最近前一段就七月中对信托海外信托的一些明细，就是征税的一些明细。那么这块呢，我们觉得短期内呢由于它还有一些三年回头看一些补税的情况，那可能会在短期内出现一些对这个流动性的一些短期影响我们觉得可能像这个港交所呀这方面也会流动性或者交易量也会短期内受到一些影响。长期呢我们认为就是跨境投资，不管是中国的居民向海外跨境投资，还是海外向国内跨境投资的这个量呢，都会持续的保持一个比较好的一个增长今年我们也看到这个势头不管是这个国内投向海外，还是北上资金的这个增长呢，都是非常强劲的，大家都需要有一些这个就是多元化投资的一个趋势和意愿最终呢在这个投资过程中呢，也是要考虑你风险和税务调整之后的一个投资的回报。那么我们对于境内的投资者来说呢，海外的很多的投资方面呢还是非常具有吸引力的，即使交了20%的一个资本利得税之后还是非常具有吸引力的，所以我们觉得长期的这种高增长的应该是不会受到影响。那刚才也说到保险呢可能还会在长期略微受益那我们还是强调就837号文国务院呢还是针对直接投资的，大家也可以看到当时当今7月1号之前会出现一些对这个投资限制的一些细则现在已经到接近8月中了，没有任何细则的出台当时呢我们也说到其实这个837号文呢是没有金融监管参与的，所以它不是针对这种家庭的财务性的或者这个理财性的投资的，它主要还是针对这个家庭的对外的一些就是公司和家庭对外的一些直接投资，尤其是大宗的股权像 Manus 这种的公司的一些股权地的转让或者收购，也包括其实个人设的信托如果在海外收购一些经营主体这些都会在这个837号文的范围之内，但是像这种买个保险呀买个理财呀这种的应该不需要，包括香港买个自住房这些都应该不在审查范围之内。所以呢我们也是借此机会呢再把这个不管是附图837号文还有税务呢几个说的更加清晰一些，三个完全独立的一个情况短期内呢会有一些影响，长期呢我们觉得不改变这个整个金融持续的内外都有正循环的这么一个趋势尤其是如果有一些误读有一些这个市场的超调，我们觉得也是有投资机会的那我的介绍就先到这边，再把时间交还给森姐。
谢谢 Richard。 今天我们覆盖了金融、交运、工业和房地产等行业主题，我们也会继续为大家带来有价值深度的观点， 由于时间关系，本次会议将到此结束。如果您还有任何进一步的问题，欢迎与我们联系。感谢参加今天的周期论剑在线直播，我们期待与您下次再会，谢谢。